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 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 我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管理学院，身边有许多同学都朝着毕业后能进知名的大公司而努力，但是同时也有不少同学因为自己在生活中关注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所以也希望毕业后的自己能够为关注的主题出一份力，比如说加入 NGO 非营利组织。我还记得当时曾经听过一位在业界表现很好的前辈分享，不要在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加入 NGO，因为职涯的前期培养能力和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 NGO 的相关资源通常都相较一般的企业少很多，所以说就算有关注的主题也不见得要做相关的工作，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支持 NGO。 不过今天科技职涯的来宾维邦来自一个打破我想象的 NGO， 也就是 Teach for Taiwan TFT， 为台湾而教，让我们先来欢迎他出场。 Hello 维邦。
Hello Joe，Hello 各位科技职涯的听众，大家好。
维邦跟我一样是商学院背景，大学的时候曾经在 HP 担任过 System Management Intern， 却在毕业后选择加入 TFT， 一开始是负责 TFT 老师计划的甄选，目前则是转为负责招募的角色。在今天的这集呢，想要请维邦跟我们聊聊在 NGO 做招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TFT 如何帮助伙伴成长，企管系毕业的他为何会选择 NGO 作为第一份工作，以及 NGO 为何可以跟一般的企业一样是一个 equal choice。 首先呢，想先请维邦跟我们分享你在 TFT 担任的角色，具体的工作内容都是哪些呢？
我想先说，就是我现在其实现在蛮紧张的对对对，就是很少用被采访的状态然后来讲我平常在做的事情。就刚像刚刚的问题一样，我现在在 TFT 里面负责的是做招募，我们叫招募推广团队，就顾名思义，招募推广团队其实就是透过活动啊，透过电话，透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最大的目的是能够让 TFT 以及 TFT 计划啊 ，TFT 计划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听过，但简言之就是一个刚刚提到的两年的期间，我们让各领域的人才对教育有兴趣、有使命感的，我们可以去到偏远地区担任两年的全职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很多在前线的状况，以及在前线的需求。在看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机会去带来一些影响力。两年之后，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两年的成长，可以再继续去到在这个社会上的不同地方，继续影响 TFT 所讲的教育不平等的这个问题，对啊。所以我在做的招募推广团队就是让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的事情以及 TFT 的各种大小事务可以被广泛的大众所知道，所以大概来说是这样。
刚刚介绍维邦出场的时候有说他一刚开始是负责甄选，但是现在是负责招募。
对，
那我好奇为什么甄选跟招募会是不同的组别负责？
酷，这问题其实很多因为我在外面有认识一些人资圈的伙伴，然后他们通常在听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团队上面的安排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切得很细。其实在 TFT 招募是一个组一个团队，然后甄选是一个团队，培训是一个团队，等等等等的。但如果是人资的话，常常会说 full function， 然后或者是一般来说不会切分到这么细这样。但在 TFT 里面，因为其实每一个团队他要做的事情都就像刚刚讲到很细节，然后也很多，所以我们其实更倾向的是把它以专业化的方式分开来，让招募跟甄选跟培训跟我们有一个跟学校合作的组别，然后跟计划成员的发展等等的，每一个function它都能够被切分开来变得很细。所以我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是做甄选这个单独的function，然后后来就是做招募这样子。
那你在 TFT 帮忙不管是甄选或是招募的这段时间以来，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哇，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在招募遇到的挑战可能比较大一点，相比于甄选。那遇到最大的挑战就是 TFT 计划，就是招募老师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一年都有，它是一年一度的。 但是每一年的状况都不太一样。举例来说，像我刚进 TFT 的时候，第一个面对到的是第七届的计划。那当时第七届的计划，我们招募老师的时候，其实状况不太好，是有一点不如预期的。然后在第七届到第八届之间，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到了第八届之后，哎，开始变得比较顺风顺水。第八届关注的人很多，最后选择申请的人也很多。然后我们正式送出去的计划成员，哎，其实数量也算是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按照了第八届的准备流程来准备第九届，然后就发现说，哎，第九届的状况好像又跟第八届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每一年的招募状况也都会因应当时人才市场上面的波动，然后以及可能疫情在近几年会多多少少影响大家在看待工作这件事情上面的稳定度、安全感等等的。所以同样的方法，它在每一年其实不太适用的。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这个波动的人才需求的市场上面，可以去找到当时的情况下最符合大家需求的方式去切入，并且把 TFT 想要传递的内容跟愿景跟使命可以有机会好好的放到他们的心中。我觉得这其实是招募团队或者是整个 TFT 一直以来都在不断思辨然后不断去调整的。这样
前线的老师们，他们就是到偏乡去教育，然后他们面对的是除了孩子们以外，其实还有孩子背后造成他们可能教育资源不平等所造成的问题，可能是他们的家庭因素，或者是整个乡镇的产业结构的关系等等。这其实对于一个老师来说，他可能是一个人要去面对这么多事情，那势必是很大的压力。就很好奇说，像是 TFT 的执行团队，因为你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台北嘛，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帮助偏乡的老师们去面临这些挑战？
我想要先就是透过这一支麦克风跟任何如果你现在有在听这一集 podcast 的 TFT 的计划成员们说一声辛苦了。对，其实就像就讲到，在前线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你要面对的不只是孩子，跟孩子背后的家庭、学校，其实也都会是你去互动到的关系人。那你说互动到这些角色，不就是每一个老师的日常吗？那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困难点是在很多 TFT 的计划成员，他过往其实不是教育体系出身的，对他来说这个环境真的好陌生。但是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因为他们的使命感，因为他们的愿意去相信改变可能发生，然后真的才能让这么多我们讲的影响或者是正向的扰动，可以在前线真的慢慢的能够被发生。这样回到刚刚就提到的问题是，那坐在 TFT 台北办公室的这群人到底怎么样去协助到前线的伙伴？我大概可以分几个面向来分享。第一点是，其实每一个计划成员去到前线去之后，我们会让他们知道，其实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在那个当下你都是要自己解决的。但是来到 TFT 之后就不再分你我，其实你去到前线之后，不是你跟 TFT 团队是我，而是我们。所以 TFT 其实也在我看起来是很积极的，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关照在前线的状况。例如说每一个 TFT 的计划成员，他在前线每一个人都会有两位专属的督导，分别在领导力跟教学力上面去给予资源来协助。例如说每一个计划成员去到前线去之后，其实他们会有很多在课堂上在前线遇到的问题，那他们可能除了跟督导讨论以外，也会希望可以知道，诶，专业的人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状况。所以 TFT 其实在你正式去到前线之前，或者是说在你前线的两年，每一个学期间以及寒暑假，我们都会安排期间做培训的课程。那我自己看到在培训的课程里面，其实 TFT 是很认真的去安排讲者，去想说到底在前线的老师们他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可能会是什么，那他们的需求可能会是什么，以此去发想说，好，那我在这个培训的课程里面我要邀请谁来帮我上课。再加上说每一个 TFT 的计划成员，我们去到前线去之后都有所谓小部队的政策。那所谓小部队的政策指的是，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你不是单枪匹马去到前线，好像去到一个你自己不熟悉的偏远地区的环境，陌生的环境之后，那你就一个人了。那 TFT 这个小部队的政策指的是，当我们在去讲合作学校的合作的时候，我们要去选定哪一些学校合作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在意的事情是，那这个在学校里面的计划成员，他有没有机会可以在骑车或开车20到30分钟的交通距离之后，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TFT 体系的人。所谓的另外一个 TFT 体系的人，可能包含他同届的 TFT 计划成员，可能包含就是一样是 TFT 的校友学长姐们。 对，然后我们希望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常说其实最能够了解你的状况的人是跟你有相同经历或者是说在跟你同一个阶段的人，那我刚讲到那些人其实是最能够了解在前线这些老师他的需求的，因为他们也可能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所以当你在二三十分钟之内可以找到其他的两到三位伙伴的时候，其实对你来说有的时候反而人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在 TFT 的办公室没办法给你当下的这个心灵支持，那你透过小部队的政策有机会可以被支持到这样。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 TFT 台北办公室的大家很努力想要去在跟学校洽谈的时候去选点的时候注意的事情。
维邦刚刚提到的那个小部队政策，也就是让每位在前线的老师们，他们其实可以在二三十分钟内的路程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 TFT 体系的人互相支持帮助。就让我想到我之前去参观 TFT 的办公室的时候，有看到你们里面有个台湾的地图，然后上面就是用土钉钉了你们，
很密密麻麻。
对对对，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TFT 的伙伴就跟我介绍说，很多人会觉得说 TFT 在做偏乡教育，那应该是所有的偏乡都有你们的据点，可是其实在那个地图上是小部分集中集中集中的。所以确实是因为这样子的想要在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一个小部队，然后让 TFT 的伙伴可以互相支持才走这样的策略。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有一天 TFT 的计划成员可以多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偏乡都有办法可以塞满这些密集的土钉，对啊。但的确当时你在看到这个地图以及图钉分布的状况的时候，有一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在想小部队的这个策略而去产生的结果。
刚刚维邦有提到说，其实在前线 TFT 的老师们，其实他们也有一些人并不是教育体系出身的。
是。
那我好奇你在为 TFT 招募伙伴的时候有遇过什么样比较特别的应征者吗？
我这边分享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这跟其实一个大众可能会对于 TFT 计划的迷思有关。有些人在来申请 TFT 计划的时候，他会问我说，或是问 TFT 的团队说，我现在三四十岁，可是我看 TFT 的计划成员好像都二十岁出头，刚大学毕业，或者是三十岁以下这样，那会不会我这样的年纪就不能参加？那我之前想要分享的一个案例是，我给听众猜一下，或者给旧猜一下，就是来参加 TFT 计划的成员年纪最大的是几岁？
可是我知道答案
你知道答案。好，那我在这边空个十秒，就是每一个就是科技家的听众们可以稍微猜一下，答案是50。对，就是有五开头。然后他其实在之前是台湾知名的某一个金控里面的经理，对。然后后来是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有教育梦，后来他的家庭的成员都慢慢的长大了，然后开始不太需要他再付出太多的照顾，然后反而是他的小孩然后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做这件事情，你就去参加，然后没关系，你就去勇敢去追你想做的事。然后他就真的来申请了，然后最后也就真的上了，最后去到屏东这个地方，然后在当地其实跟小朋友有很多的互动，我们都叫他远哥远哥。然后其实就是当时我在看到就是远哥的加入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真的只要你有使命感，只要你有心，只要你真的想清楚为什么你要来到这边， CFT 真的是非常欢迎不同的年龄层、不同领域的人、不同文化的伙伴可以一起加入到教育不平等的这个议题里面。原因是这个议题真的好复杂，得面对复杂的议题需要大家的眼光跟大家的专业一起来加入这样。所以如果当我想到比较特殊的案例、特别的案例吗？我想到的会是这个。
但我也蛮好奇说，有没有那些来应征的人，然后他对于 TFT 的理念或是正在做的事情，其实跟你们自己身为内部的伙伴所认知到是有落差的。
有，就会有一些我们相对会觉得比较片面，它绝对不是错误，但是如果只注意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会觉得是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的。例如说，其实很多的对于大众，然后在看待 TFT 计划的时候，或者是对于假设他要来申请 TFT 的计划，他会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我想要陪伴孩子，然后我希望可以就是让孩子不要经历填鸭式教学的荼毒的影响然后对，我希望可以让孩子脱离成绩导向的一种禁锢， 就会听到类似这样子的内容，这绝对不是错误的，这也是我自己私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能够让孩子不管你在哪里你都能够看见除了成绩以外其他东西的重要性。但其实 TFT 同样在乎的事情是，就像我们一刚开始有讲到的教育不平等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除了教室里面发生的事情以外，其实教室以外也发生了很多事。那学校里面像我们常看到偏远地区的学校会面临到师资流动率比较高的问题，或者是说真的找不太到老师的问题，例如说在偏远地区的社区结构、家庭的结构，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社区它的经济结构是比较还停留在传统的产业的，这有的时候没办法完完全全让壮年人口可以就留在在地，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在偏乡会有青壮年人口移出的问题。那青壮年人口往往就是一群在国小上课的小孩们，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父母，所以也就是说当这群壮年人口需要移出到其他地方工作的时候，在地的小孩可能回到家之后就是单亲家庭或者是隔代教养等等的状况会出现，或者是再拉高到整个政策上来看，其实是不是真的可以接住每一个在台湾在前线的孩子的需求，它也是一个现在正积极在被讨论的问题。就是我想说的是，来申请或者是来关注 TFT 计划的这一群伙伴，他们有没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这些议题或需求的多样性，其实也是重要的。对，不然你去到前线去的时候， TFT 会很希望说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教室外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吧，可是你一心想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过好孩子的成绩，绝对不是说孩子的成绩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其实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教室外发生的事情，如同我刚刚所说。
前面我们请维邦跟我们聊了很多他在 TFT 的观察，主要也是 focus 在他观察到前线的老师们他们面对的挑战，还有作为执行团队要如何帮助这些老师。那接下来想要跟维邦聊聊你个人的职涯，也就是为什么一般的企业跟 NGO 它可以是职涯上的 equal choice。 首先就想要问你一下，你是企管系毕业的，然后大学也有参加 HP 这类就是一般企业的实习，那你为什么会在毕业后就决定要加入 TFT 呢？
就是这个问题我被问很多次，就其实在企管系上课的时候会有一种莫名的风气或者是框架再去，因为就也是商管科系毕业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的感觉，
默默露出会心一笑。
对啊对啊，你刚点头。对，就是就可以帮我验证一下，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企管系或者是商管的相关科系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所谓的证照，那例如说如果你是会计系的话，可能过半的人会去当会计师等等，那其实这很合理。那企管系其实是一个相对没有一个明确路线的地方，可是你还是可以隐约的感觉出来说会有一些大家共同讨论的产业，例如科技啊、金融啊、 FMCG 啊等等等等，然后这些产业的共通点就是赚钱赚很多。的确是，的确是赚钱真的赚很多这样。所以我在大学四年的期间我在两间科技业实习过，就我其实是跟着这些风气走的，所以我大四一整年就像刚就讲到我就在惠普实习 HP 实习，然后我一直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 HP 是用电话告诉我得到 offer 了，然后我那时候是在一个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然后他告诉我得到 offer 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你等我一下，然后我就把电话拿到旁边，然后我就在旁边很开心的这样就是在那边大叫可是我回过头来我在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叫的时候，我发现其实不是因为我多喜欢科技相关的事情，可能是因为它是某一种我知道不那么简单的职缺，然后我得到了这个机会，然后我好像有机会可以再走路有风啊或什么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种社会认同上带给我的愉悦感，而不是说我多喜欢这里。而进到了 HP 之后同样有类似的感觉，就算我是 intern 我可能接触到的事情没有到那么的 deep，但是我蛮有一种感觉是当我今天把一件事情做完的时候，理当来说可能会有一种成就感，对，就是你把事做完了，然后你可能还做得很好， OK 那你做得不错，但我那时候比较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就在想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会对于我在 HP 里面做的事情或者是我之前那个科技里面做的事情会比较无感，我发现是当我问自己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过不去，那个问题是你今天把这件事情做好，你的成果是让谁受益？ 我发现在 HP 的时候，我得到的答案就是一群本来就很有钱的人，他本来就有很多社会资源的人。我们之前是做 B2B 的笔电的生产线，那本来就是在企业里面工作的人，他可能不需要我的成果，他可能不需要我多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诶，那有没有可能是有一个地方或有一个领域，他可能会比现在的产业更需要我的努力跟成果。然后我在思考这个答案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在我自己的求学生涯当中，其实有遇到一个我的恩师，他是我国中的时候的班导。我其实小时候，我国小的时候是一个拍架，就是会翻桌啊，然后会呛老师。但上了国中之后，他让我收敛非常多。他其实没有什么在盯我的成绩，但他教会有好多价值观跟品格上面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他真的是塑造我能够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诶，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因为我就是那个被改变的人。所以我就在想说，诶，既然我这么重视教育的话，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变成一种我在职涯上面的可能性。然后刚好那个时候知道 TFT 这个组织，所以我在大学毕业一直到当兵中间还有一个暑假，我就来当实习生。在当实习生的期间，我就发现，诶，这里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的确，因为他就是在回应社会的需求嘛，所以我的成果是好像真的能够传递出去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这是我的主观感受。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发现，其实等一下可以说的更多，但在 TFT 里面成长速度我觉得蛮快的，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挑战而且很目标导向的组织。我当初在进到 TFT 的时候，我有一个我自己就我的感受跟我原本的预期期待落差蛮大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目标导向。对，因为其实回应教育不平等或者是改变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有任何一个人在你面前说我要改变教育不平等你可能会觉得
然后呢，
对，然后呢太远了吧，就是你在说什么夸父追日的事情。那即便我们现在运行到了第九年第十年，我们还是觉得回应教育不平等或者是改变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好远好远。对，它好像说不定是一直到假设我到我退休的那一年，我都还在 TFT 工作，40年的时间，50年的时间，100年的时间，你说我们真的解决了吗？我猜也很难吧，我猜也很难嘛，对啊。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 TFT 其实很重视我们要如何把抽象的东西变成一个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并且有机会去量化、检视它的成效的指标。
嗯，
我们做到了什么？我们在回应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今年5年后10年后我们期待看到的样子是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情叫做我们离回应教育不平等这件事情往前走了一步？好，那我们把这些东西定出来之后，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些事？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些行动，或者是我们要看到什么样的指标在我们今年度发生，我们才可以说我们达到了这个5年后的目标等等的。其实这件事情在 TFT 里面是非常常在发生的，我们每一年都在对焦这件事，然后是每一个 TFT 的伙伴都会有自己的角色跟责任，是要在一起产出这件就这个事情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啊，虽然是一个实习生的状态，但我依然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概念的事情在 TFT 里面发生。然后当时其实就给了还是实习生的我很多的舞台跟很多的发挥的空间，然后就觉得说，诶，真的在这里如果你真的很认真的投入的话，感觉会得到很多能力上面跟软硬实力上面的成长。于是我在大学的毕业后当完兵的时候，刚好就有被问说刚那个甄选的职缺是开出来的，问我有没有兴趣就回来做。那那时候考量到这几个点，再加上等一下一样可能会小小提到的薪资，那其实在那时候开给我的我觉得也是我可以再接受的范围，那于是我就会来到 TFT 当后勤团队的一员。
那我也想问问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关于加入 TFT 的这群人可以在这里获得什么样的成长。因为我在还没有很了解 NGO 之前，我可能自己也会有个印象是 NGO 的这群人他们有一个他们自己关注的议题，然后他们会很专注在解决这个议题，专注在执行面。可是就我所知，其实 TFT 对于加入的这群人才的长期培育完全没有因为是 NGO 而比较打折扣，所以我想要请韦邦跟我们分享在 TFT 内部都有哪些资源可以帮助伙伴成长。
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回应到大家可能会聊到的一个词嘛，就是 Equal Choice。 TFT 希望可以成为一种 NGO 2.0 的状态。那所谓的 NGO 2.0 指的是，诶，我们能不能够相较于 其他大众对于 NGO 的想象，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一点，让这个地方变得更 equal 一点。举几个例子好了，例如说在 TFT， 不管你是执行团队，不管你是前线的老师， TFT 都会有 coach 的资源。就像我自己就曾经申请过，就是有专业 coach 执照的人，然后变成我的 coach， 然后在过程当中去陪我一起厘清在当时我的工作上遇到了什么问题，那我可能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太确定其他的组织是不是有，对，但是我蛮感谢 TFT 可以提供我这样子的机会的。那例如说我们每一个月或是每两个月就会有咨询团队培训这样的机会，每一次的课程可能都不太一样，然后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伙伴都有机会可以在不同的面向上，管理也好，或者是处理事情的技巧也好，软硬实力也好，会议能够变得更有效率也好，每次会有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来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成长，可以得到能力的提升，对啊，这些都是从一些例子上或作为上我看到的案例。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是回应到我刚刚在实习讲到我实习的时候谈到的东西，就是那个所谓的空间跟舞台，就是我觉得 TAT 其实是一个你很能够把你在你成长上的需求讲出来的地方。
嗯，
对，如果你今天看到了某一个事情是不在你现在的业务范围内，但其实你很想尝试看看，你很想要让它变成一个你能够充分掌握的能力，我觉得在 TFT 这个环境里面是你完全可以相信你的主管，然后你可以跟他提的，不管最后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但你的主管其实都会很愿意去跟你一起去设想出好，那我们接下来可以怎么做。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看来比那些客观的条件以外再更难得的事情。
那你自己目前在 TFT 这样的 NGO 工作，你还会常常听到哪些评价或是刻板印象吗？
我觉得我一刚开始有听到一些评价是我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
嗯，
就例如说我记得我刚进 NGO 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分享，因为朋友见面或亲戚啊什么的看到我就很久不见嘛，就会想说诶，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就跟他讲我在 TFT， 他是一个 NGO。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能够感觉到的事情是他们会说，或者是他们会让我知道诶，这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诶这样。接下来他们可能会再问下一个问题是诶，那你什么时候要去其他业界工作或者是诶，那你接下来有没有就是想过你会在这里做多久。我那时候的感觉是就我完全认同，本来你在任何一间公司工作久了，你可能就是会想转换啊，这是很常发生的。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其实没有把 TFT 或是把 NGO 的这个工作当作是一个你长久可以做的事情，这是我当时的感受。那当然随着时间久了，可能我一直很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发出去的文章啦，或者是我在 TFT 里面的看见，还有我的所作所为，我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我是很认真在看待这一份职涯跟我手上的工作的，对啊。但的确在起初的时候我不敢说这算是一种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我比较感受到的事情是诶，真的至少我身旁的人或者是某一群大众，他们会觉得 NGO 是一个很有爱的地方，但除了爱以外好像 NGO 就没办法给你什么了，你只有对这个议题的认同跟在就是回应这个议题的成就感你可以得到，但除此之外如果我们谈到薪资福利，谈到能力上面的成长等等等等的，好，那就是其他公司比较好，就我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然后当时是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这样。
其实刚刚听伟邦跟我们分享 TFT 的内部如何帮助人才成长，或者是他们身为一个组织，他们也有自己的成长目标，其实是跟一个企业是一样的。那我们又提到说其实选择在企业工作或是到 NGO 它可以是一个 equal choice， 那我好奇伟邦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察。
哦，实不相瞒，就是我在参加今天的那个访谈之前我是有拿到访纲的对，然后我在就是有看到会被问到 equal choice 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这是今年 TFT 在做后勤招募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讲的一个词，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在我心中 equal choice 是什么，然后我在乎它吗，这件事情我可以怎么样去表达我的观点。我就得到一个解答是好像在我心中一个工作或是一个 choice 它是否 equal， 这就很看个人。 Anyway, 我只是觉得说，其实一不一括这件事情真的就是看在这一个你可能想要转换职场，或者是你正在思考你的下一步可以怎么走的时候，你在乎的那件事情是什么。举例来说，对当时进到 TFT 的我来讲，因为我最在乎的事情是我的努力的成果能不能够为这个社会带来正向的影响。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可能最 equal 的选项就会是 NGO， 或者是在做社会创新、社会企业的领域。所以我会觉得，不管今天任何人告诉你这个组织它好的地方是什么，它是不是足够 equal， 都还是得回过头来问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会最大程度的影响你在眼前看到的选项哪一个是最 equal 的，对你自己而言。
嗯嗯，
对。但我依然希望可以讲几个可能我很想要让大家知道我看到的 TFT 好的地方，然后给大家当做参考。首先就是谈 equal choice 的话，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成长它是一个，那这个我就不赘述了。那第二个的话是，尤其是我自己，我其实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 TFT 开给我的 offer 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觉得 NGO 或是任何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可以开给我多少钱。这里一样就是分享一些客观的数据去建构大家的一些画面。对，就是我曾经打开过人力银行的职缺的网站，然后我在上面打上 NGO 的领域，然后工作一到三年，那跑出来的职缺大概有100出头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然后这时我又再加了一个条件做筛选，是这个工作要35000以上。
嗯嗯。
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只剩下5个职缺，也就是说大概 5% 不到。那这个时候我又把那个薪资的急剧往上拉，我调到 40K， 就是40000，然后就没有职缺了。
嗯嗯。
对。但如果你曾经有看过 TFT 官网上面我们开出来的职缺专员缺啊，资深专员缺啊，都至少40K起跳。
对对
对。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我看到的 TFT 是很认真在去看待大家对于经济的需求，或者是对于经济可以带给自己的稳定度跟安全感这件事情，我们是很重视的。除了我刚刚讲到我们的起薪它可能是在某一个水准以上以外，那我们每三年也都会去跟业界我们认为有机会可以去 compare 的组织做 benchmark， 那对于同样就付出同样心力或者是有同样能力标准的人才，现在目前它可能在业界会是落在哪一个集聚，那 TFT 会在做 benchmark 的时候去当做参考。我知道我们要去追上一些真的说很大型外商的薪资的状况，这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但我依然想要透过我自己的看见让大家知道 TFT 是重视这些事情的。对，我们会重视人才在这个地方的付出，我们同样重视的是这些付出是需要有回报跟肯定的，那这些回报跟肯定的其中一块它就会落实在我们拿到的 package 里面。对，所以这个面向也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块我可能还想要另外分享的事情是，就像是刚就一刚开始在做这一集的 introduction 的时候有讲到说，可能会有一些学长或者是部分的伙伴他讲的事情是，你一刚开始不一定要去到 NGO、
嗯、
然后有些人担心，我猜想是，诶，那我会不会进去 NGO 以后我就没办法去到其他大公司的，或者说我就没办法回到我们广义来说的业界这样。那我自己的观点是，虽然我是大学毕业就直接进来 TFT 的，我还没有要回去业界，又或者我还没有曾经这么试过，不过至少我的看见是，其实 TFT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执行团队或者是你在前线的这些经验，这些很有挑战性你去克服的过程，都是能力的成长。然后 TFT 一直在讲说，我们很希望可以让每一个 TFT 的伙伴都能够被培育领导力。所谓的领导力是 TFT 谈的领导力跟位阶无关，不是说就是我的上司，然后我是你的下属，你对我做的才叫领导力，我对你做的或是我对团队的贡献就不叫领导力。 TFT 在谈的领导力指的是，不管你是任何一个角色，只要你能够在一个高挑战的环境之下有机会去带动他人一起去创造很不简单的改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你所展现出来的特质能力，它都叫做领导力跟领导特质。我之所以会讲到这个点的原因是，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所谓的高挑战的环境其实落在每一个企业它都会有高挑战的环境，每一个企业都会需要去带动他人然后去创造改变。所以我自己主观的感受是，我会觉得我对于在 TFT 的这段工作的期间，我累积的经验，我累积的能力，我累积的特质上面的锻炼， 我是有信心有机会可以迁移到其他领域去的。其实在任何一个组织，你可能都不会觉得我会在这里待很久很久。那如果你会担心，或者是你会去思考说，我的确我在这个阶段想要来到 TFT， 但是未来我有可能会去其他地方的话，那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不需要担心的。然后 TFT 也会很希望可以去接住你在成长上面的需求，拿出来谈，拿出来聊。那我们其实很期待的是，每一个人到这个地方，你除了有所贡献以外，你还可以去成长成一个你最想看到的自己。至少我主观上面看到是这样。
刚刚伟邦提到领导力，我又想到我之前也是在同一次参观 TFT 的办公室的时候，里面有一面墙是贴着你们每一届的 TFT 计划的海报。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年他的 slogan 就是很大的打出领导力三个字。
对。
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很困惑，我就问了 TFT 的伙伴说，为什么想要招募到偏乡服务的老师会是用领导力作为号召。然后他当时也是就稍微跟我分享一下，可能跟伟邦刚刚讲的是类似的内容，就其实领导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很高挑战的环境当中去解决问题。前面有提到说，其实老师到偏乡服务，他要面对的远远不只是学生，所以他其实真的是处在一个很高挑战的环境当中。所以侧面来说，其实他可以培养的能力远远不只是让他能够只停留在教育这一块，在这个过程中所磨练出来的软实力，其实也是可以让他未来如果有机会，然后也想要再回到所谓的业界，也是可以带得走的。
对，第一个是我 totally 就是 agree 刚刚就讲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来办公室 TFT 办公室参观，你就会发现就在 TFT 里面真的好多角落都有一些我们设计的巧思。例如说我们把愿景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在某一面墙上放上刚刚就讲说我们每一届在招募的时候传递出去的东西啦，或者是你走经过某一个地方，你就看到我们旁边有一些名言TFT 很常讲的东西就放在旁边。By the way， 就小提一下
也跟大家闲聊一下，其实我之前在就是想要跟 TFT 合作 podcast 的时候， TFT 的伙伴就直接跟我说，哦，欢迎你来我们的办公室参观。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因为现在大家通常第一次讨论可能都是线上嘛，就毕竟疫情，然后其实线上也很方便，然后也大家逐渐习惯这样子的讨论方式。可是这位伙伴一刚开始就邀请我去他们的办公室我就想说这个办公室一定有什么玄机
那你那时候来参观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确实就像刚刚伟邦讲的，真的是很多巧思，但是同时大家也是很认真在工作，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群专业的人在为他们的热情或是理想工作。对，这两者是兼具的，我就觉得是蛮酷的一个体验。
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就说的
好，我 客观跟大家分享客观。好啦，那既然提到办公室还有人才这部分，最后也想要请伟邦跟我们分享 TFT 目前还在招募哪些专业的人才。
讲到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最细节的东西啊，包含说我们开的职缺有哪一些，包含说在这些职缺上面我们的需求能力上特质上会是什么样子，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到 TFT 的官网来看，会是最详细的也会是最清楚的，可能比我在这边絮絮叨叨好久来得好这样。那这边稍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职缺可能开在哪几个部门。在 TFT 里面有三个部门，然后还有一个独立于部门外的小组。第一个你会在官网上面看到的职缺，它会来自于影响力发展部。那所谓的影响力发展部呢，大略来说它就是底下的伙伴平常主要最大的任务就是对于非 TFT 计划成员的对外关系人沟通。哪些对外关系人呢？例如对于 TFT 计划有好奇或者是关注 TFT 的大众，所以举凡像是 MKT 常常在各个业界里面的 marketing， 或者是像我的招募推广部门，那我们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对大众然后以及对 TFT 计划有些兴趣的伙伴，他们可以更认识 TFT 而存在的一个组别。例如像是我们有很多捐款人，很多企业端，其实他们很愿意把他们的信任交给我们，那我们也很感谢他们的信任。而所以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对外关系的团队，那这个对外关系的团队他比较在处理的就是捐款人跟对捐款企业上面的沟通跟接洽。那例如来说 TFT 两年计划结束之后就会成为校友了，虽然你就不会受到 TFT 的一些就权利义务的影响，校友依然是 TFT 非常重视的一群人，对啊。所以我们在影响力发展部门底下也有所谓的校友发展组，那我们可以就持续的跟校友保持交流。 对，那另外一个你会看到的部门叫做领导力发展部。那我们刚讲到影响力发展部，它是跟 TFT 计划成员以外的对外关系人嘛。那领导力发展部就有点绕口，好，它就是在做跟计划成员有关的相关事情了。所以里面像是有我一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待的计划的甄选团队，然后例如说培训计划成员的培训支持以及培训发展的团队，然后例如说计划成员他们去到前线去，其实都是跟好多学校来做合作，那跟学校在沟通，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访校配对团队等等的，那他们都是负责在 TFT 计划成员的整个历程上面，那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有所支持有所成长。那最后一个部门是所谓的营运管理的部门。那营运管理部门呢，就是举凡像是办公室的经营啊，办公室的维运， TFT 执行团队的招募啊训练啊等等的啊，举凡像是 TFT 的财务的运用，财务的内控，那或者是一些软体的工程基础的建设等等的，它都会落在营运管理部里面。但简言之就是营运管理部它比较像是一种，我常说它是像人类的一些呼吸系统的角色，就是你可能平常不会特别观察到它，或者是它比较不会在舞台上面活跃，但是你会发现你少了它，你就是什么都不行，你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对，
对啊，所以这是营运管理部门。那最后只是也小小的分享一下，你可能会在官网上面看到的某一个职缺是来源于所谓的幕僚小组。那个幕僚小组呢，它基本上是独立于三个部门以外的，像是我们现在在屏东其实有一个所谓的屏南教育基地正在营运当中，希望在地可以去创造并且去产生某一种教育生态系的示范效应，我们可以让更多对教育有使命感或者是希望可以做些就是事情的组织团队，那有机会可以进驻到这个教育的基地来，然后让这个地方变成是，诶，当你今天想要讨论教育的时候，或是想看看教育可以怎么样被发生的时候，诶，来这里走一遭，或许你可以得到某一些想法，或者是让一些生态系的串联可以有机会在这边发生。但不仅于此，那他现在正在筹备跟准备的过程当中，很快就会有机会让大众有机会知道这个地方更详细的存在，对吧？所以有一些职缺是跟这个屏南的教育基地是有关联的。那幕僚小组也是希望可以在整个组织的营运跟未来的发展上面持续的来帮助 TRT 去辩证去思考，然后在这个部分给了我们很多的 support。 对，然后对幕僚小组有兴趣的伙伴也不妨到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底下的这些职缺是不是你有兴趣的。
如果针对执行团队的伙伴的话，你觉得你会建议除了重视教育不平等的这个议题，也认同 TFT 的理念以外，你觉得执行团队的伙伴通常都会有什么样的特质？
讲到特质的话，就是 TFT 其实有所谓的核心价值的。所谓的核心价值就是，就我们期待在 TFT 的团队里面工作，可能每一个人可以放在心上的一些特质或者是价值观。对，然后想说在这边被问到这题，我就来分享一下。对，那首先第一个是所谓的以终为始。对，以终为始指的是所有的行动它都是以某一个目标作为依归，就是你要先弄清楚到底那个岛屿在哪里，那个岛屿可能长什么样子，再去思考好，那我接下来的第一步我要怎么走才能够慢慢走到那个岛屿，这样。所以从终点来去思考我的起点可以怎么做，然后这个是 TFT 在各种环节各种专案上面我们也都会不断提醒彼此的事情。那第二点的话是所谓的为自己与团队负责，老话一句叫做照顾好自己才有机会去照顾好别人。那为自己团队负责也是一样，在这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团队。所谓的自己指的是，诶，那你能不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目前的状况，自己的需求可能是什么，然后充分的有机会可以提出来跟团队一起做讨论。那同一时间其实 TFT 是一个自由的环境，所谓的自由的环境指的是我们不需要打卡就是你随时随地自己负责把自己的手上的事情做完，就算下午三点要在我们公司有一个育婴休息室，就那里有沙发，你只要在那里躺着睡觉也没关系对对对对，但在这个高度自由，但同时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也要自律，这个环境把信任给每一个人，那你是不是可以真的为团队负责，去思考你手上的事情是不是在 on track， 然后是不是在进度上面，然后我们有没有预期的就是去完成它等等的，那也是为自己团队负责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可能包含一个是拥抱挑战，拥抱挑战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简单，对，但实际上 TFT 之所以会特别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某一个核心价值的 项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教育不平等它真的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那在这个不简单的议题前面，其实好多好多的挑战会因应而生。每一个团队的伙伴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我相信都有很多悬而未解难解的事情正在发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挑战当作是我们的养分，然后持续的拥抱它，以成长性的思维去看待我们面对到的挫折跟困难，其实也是 TFT 很期待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挑战绝对不会少。另外一点就是所谓的信任与尊重，我们刚讲到为自己团队负责，我们刚讲到拥抱挑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当在一个团队的期间，我们可以去信任彼此的状况，信任彼此的状态，他今天告诉我的东西我都相信他是以善意出发。假设今天我的主管他批评我，就对我来说我是全然相信他是为了我好的，他是希望我可以成长的，对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样信任的心态去听取每一个建议跟每一个意见，然后去一起思考说那怎么样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有更好的结果，那一样去尊重彼此的想法，每一个人的声音他都能够被参与在每一个专案里面，当你今天愿意把你的想法提出来的时候，好，那我尊重，我们一起来想想看我们可以怎么做，对啊，这其实也是在 TFT 的团队当中很重视的一件事。那最后是所谓的正直与善良。所谓的正直与善良，我想说我举个例子好了，当我们在做各种决策的时候，我们始终会问自己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件正直或善良的事情。例如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案例，是有一次在处理捐款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东西印错了。那当下其实有一个方法，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但执行团队的那一个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的参与伙伴，如果我记错你再私下让我知道对，但大概来说可能就是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可能还是把这个东西出去，然后我用信件寄发的方式，然后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 我记错了，这是一个方法。
对，
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可能会是那我就真的我全部重印，他花我比较多的时间，花我比较多的成本，但是为了可以去让这件事情他是符合正直与善良，或者是他是真的被好好处理的，那我用这个比较长的路径来做，对啊。然后当时就团队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讨论，然后当时有一个伙伴他就站起来然后问大家说哪一个做法比较符合正直与善良。原本就是两方还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问题最后大家就说好，那我们全部重来，我们让他走一个成本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路径，但是至少它是我们都认同在那个当下最正直与善良的准备方式，它是最能够为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去付出责性的行动，这样。对啊，所以我想谈的事情是 TFT 是一个全募款的组织，那在这么多人的信任进到这个组织的前提下，其实我们是更重视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正直与善良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每一个在前线不管是透过物资或透过金钱来给我们他们的相信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 TFT 里面我看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我们在核心价值上面去谈论的事情。主要这五个特质哦。
节目上架的这一周周日刚好是这一期 TFT 执行团队的招募日期截止，那我觉得有一个
好紧张
有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应征的话，其实也蛮重要蛮需要思考的，就是如果对于教育议题有兴趣，但是如果你目前还是对于是否要全职投入有所疑虑的话，就维邦你个人的经验来说，你会建议我们的听众可以怎么样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老实说我现在也还是一个类新鲜人的状态，对，就是我工作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真的不是一个很成熟的工作者，对啊。但我始终觉得其实任何的疑虑或问题当他在你心中冒出来的时候，最有机会可以给你最正确的答案或是当下你最适合的答案的人始终是自己，对，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那不妨好好的会去思考看看说在你心中那个疑虑的点是什么，是因为这是一个你从来没做过的选择，你会对于这个陌生的环境，对于做这个突破舒适圈的事情你会有所担心吗？还是因为你身旁的人或者是你现在在生活上面临到的某些压力，它会让你在思考这件事情上面有所疑虑等等的，就是问题本身或者是你现在在思考什么本身，可能只有你可以给自己答案，就思考看看，然后这件事情是重要的。那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回扣到刚刚讲到的一些客观上面的条件咯，所以我们可能在前面的半个小时我们聊了很多 在 TFT 里面大家很重视你的成长，例如像 coach 的资源、培训的资源，那在一些薪资福利的 package 上面，其实我们也会很努力的去 benchmark 业界，然后希望可以让你至少是维持在一个有竞争力的状态，对啊，那其实在这个环境里面也很鼓励大家把话说出来，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当下觉得诶你想要多讨论的事情，我自己的看见其实在这边的氛围是很欢迎大家多讨论的，多提出来的，然后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很棒的一件事。那我觉得最后一个是我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啦，就回过到第一点，就是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说大家现在在担心的事情是什么，但对我自己而言，我有的时候会常常去思考说我的人生现在是成功的吗？我才26岁，但我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我的人生是成功的吗？然后我就会去思考说那成功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子，什么叫做成功，我做这个选择是好的吗？是对的吗？是成功的吗？因为我其实常常会在各种报章杂志上面或者是各种新闻平台上面看到很多高阶经理人在聊成功经，怎么叫成功，然后什么叫正确，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我最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成功就是在不让别人担心的情况下最大程度的感觉到幸福，那就是一种成功了。就不让别人担心的情况，就是我觉得有点回扣到说刚刚讲到那些薪资福利嘛，就它是一种不让你自己也不让别人担心的事。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下，你有没有感觉到幸福呢？如果它跟快乐没有关联，如果它跟你自己内心的满足没有关联的话，那为什么一件事情可以被值得被称作成功，对啊，所以我会觉得对我而言，成功这件事情是要跟我自己内心的满足连接在一起的。那刚符合到说不让别人跟自己在客观条件上担心的前提下，我希望我自己是可以有内心的满足的，所以我也期待说如果说在听这集的伙伴们也正在去想说 我现在正在面临到一个转职的状态，或者是我现在正在思考未来的职涯要往哪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不妨去想想看哪一个选择可能会对自己来说是内心最有一种充实感或满足感的，那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最适合的选择，这是我的感觉，希望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维邦今天的分享真的非常有趣，前面我们聊了很多他在 TFT 做招募所看到的状况，以及 TFT 到底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可以提供内部的伙伴，无论是执行团队或者是前线的老师什么样的资源，接着也跟维邦聊聊了他个人从企管系到 NGO 这样的职涯选择，然后我们也聊了 Equal Choice 的这个概念，为什么加入一般企业跟加入 NGO 它其实在职涯上可以是同等的选择。不过我觉得维邦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是它其实是一个动态而且是非常个人的，也就是这个 Equal Choice 它可能不会是一辈子都是 Equal Choice， 因为你在每个职涯的阶段你都会追求不一样的东西。那维邦也分享说他个人觉得可能他在这个阶段可以达到 Equal Choice 的是能够让他感觉到满足，感觉到幸福的工作。那我觉得今天的分享也远远不仅是分享给对于加入 NGO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大家在思考自己的职涯选择的时候，今天也有很多的想法是可以拿来想想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维邦的分享。
谢谢就就是最后再稍微的
工商一下，
工商一下对，在这集正式发布的时候的当周日，就是我们后勤招募的截止时间，然后如果在听的各位对于后勤招募的职缺，对于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有想更多的理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到 TFT 的官网上面去得到更多的资讯哦。很期待大家可以来申请然后变成我的同事。
4月24号礼拜天的11:59晚上，
没错没错，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前投出你的履历。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跟维邦有更多的交流，都可以在本集的单集简介中找到他的 Cake Resume Profile。 今天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Cake Resume.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